无论名人怎么说，哲学家怎么说，或是宗教人士怎么说，我们知道每一个人都渴望幸福。从我们对自身存在有意自身存在有意识的那一刻起，终其一生我们都在渴望。没有人不想要得幸福的，这是人最热切向往的。然而只要人一旦发现自己感觉不幸福了，他就感到忧愁，他的生命里开始体验最深切的遗憾。他开始疑惑，他为什么存在，他为什么不感到幸福呢？对幸福的向往令他叹息，他开始认为自己永远不会幸福，或真正的幸福是不可得的。安妮日记的作者安妮·弗兰克说，我们都活在对幸福的追求里，我们的生活大同小异。无论我们过着怎样的生活，我们都想要得幸福。虽然幸福这个词看似并不复杂，但却不容易解释，甚至是无法给它下一个普世性的定义。就像达芬奇所说的，简单就是终极的复杂。我们认为这个词看似挺简单，但却是极难下定义的。谈论幸福明显是有难度的，特别是如果我们进一步思考有关幸福的事。有些人看似与我们认为幸福的一切条件，但是他们本人却不觉得如此，更甚至是他们可能感到特别的不开心。还有一些人因为环境所迫应该感到不幸福的，但是他本人却感到很开心。不同的人对幸福有不同的标准。当我们听说一个人讲说他的不幸，我们可能会同情他，然而也有可能的是发生在这个人身上令他不开心的事，却是我们想要为我们的幸福而争取的。我们同情他们不开心的情绪，但却为他们抱怨的事情不能理解，觉得我们落在他的处境中会感到幸福的。或者我们听到一些人讲令他们幸福的事情，我们也许会惊奇他是如何在那样的情况下感到幸福。我们觉得他所背负的生活重担是我们不能承受的，但是他却比我们幸福得多。这些不同的感受和反应来自我们的观念、价值观、性格、阅历、成熟度、对属灵的认识、属灵程度、喜恶、忍耐力、生活目标、需求、教育程度、收入、健康状况、文化背景、年龄等等许多情况上的差异。在我母亲去世前，她说了一句，说她是一个幸福的人。她这么说不是因为我们很富足，相反我们是很贫困的，我们连自己的房子都没有，我们得租一个极狭窄的屋子，非常的拥挤。那时我都已经是青年了，我们却仍然挤在同一间房子里。 我们甚至也都没有暖气。母亲在煮饭的时候，母亲在房子里的时候常常感到非常的寒冷，但她却说她是一个幸福的人。母亲的一生经历了许多战乱和动荡 和家庭变故，我们一度面临极大的困难，但她却说她是一个幸福的女人。这句话是她在1967年1月1号说的。在那天晚上她去世了，这是我记住她说过的最后一句话。你幸福吗？对幸福的定义和看法有许多差别，反映幸福更多是一个主观的感受，而非客观的观测数据。世人已经注意到这一点，说幸福更取决于人的心态，而非环境。比如奥列里乌斯，罗马皇帝，一个著名的罗马皇帝曾说，你生活的幸福程度取决于你思想的质量。卡耐基也说过，你是谁，拥有什么，身在何地，在做什么事，这些都不能决定你是否幸福。幸福或不幸福取决于你的想法。我们将会感到惊讶，很多人认为自己是不快乐的人，想要一个快乐的生活。然而我们对幸福快乐持有怎什么样的态度和认识呢？不丹首相2011年向联合国提出建立一个世界幸福日，对幸福展开了国际性的关注。紧接着不丹的提议，联合国在2012年宣布定3月20日为世界幸福日，认识到幸福和安康是全世界人类生活的普遍目标和期待。你是否知道近年来有些国家把幸福作为他们作为一个政府的公众策划目标？不丹、厄瓜多尔、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委内瑞拉都已任命主管公民社会幸福感的部长。根据世界幸福感报告2016年更新的，澳洲 排名第六、对不起，澳洲排名第九，新加坡第22，泰国第33，台湾第35，马来西亚第47，日本第53，韩国58，香港第75，菲律宾第82，中国第83，不丹第84。你幸福吗？你如何知道自己是否幸福？多少的快乐让你感到幸福？幸福到底是什么？有许多的问题我们需要讨论。我要跟你们谈论幸福这个话题，我首先要概述一下这个主题，然后将会讲到具体的要点。我特别选了一句经文，是为了让你能够好好的想一想。然后我将会下一次的关于幸福的讲道中具体的讨论。我承认在我准备这篇信息的时候，心中有许多的思绪和感慨。在我以为将要完成这篇信息的时候，我发现我所写的不能完全将我所思所想的传达清楚。这个结论来自很多原因，非常的复杂。比如其中一个就是许多人不幸福是因为他们对幸福错误的观念。在这许许多多的人有错误的追求，因为他们对幸福的误解。还有 一些人的幸福感不切实际。人们不幸福是由于他们对幸福错误的判断、认识和期望。若不纠正这些错误的观念，就不能认识到什么是真正的幸福，或者说圣经里建立在圣经上的幸福，圣经知识上的幸福。今天我主要谈到世界上的人对幸福的看法和一些错误的观念，甚至存在基督徒当中。我要先谈到世人对幸福的观念，这是今天所讲的。等下一次讲到，我将讲到积极的一面，就是关于真正的幸福。这篇信息的命题是：这个世界不能给予我们真正的幸福。首先，让我们来看一看几个对幸福的普遍观念。通常人们认为有某些事物令他们感到幸福，他们想只要他们拥有的那些事物，他们就幸福了。他们觉得想要幸福就要得到那些事物，因此他们一直致力于得到那些令他们幸福的事物。他们想只要拥有了那些事物，他们就幸福了。顺便说一下，在今天信息的第一点内容里，我笼统的假设幸福感是关于喜怒哀乐的频率和强度。根据这个假设，我要提出第一个世人对幸福的观念。大部分人认为金钱使我们感到幸福，这是一个笼统的假设。你们可能有人反驳我说，我们知道金钱不能许多人知道这个说法不正确，那为什么包括我们中间的许多人为金钱拼命呢？若金钱不让我们没有让我们感到幸福，那我们为什么要拼命的去积蓄钱财呢？丹尼尔卡尼曼在2010年写了一篇文章，他在2002年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从他的调查得出的数据，他发现人们的幸福感随着收入提高而逐渐提升，但在年收入超过75,000美元以后，幸福感却不再提升了。这个发现给了我们一些启发。我们有一些正当的经济需求，也就是说属灵并不代表忽视经济需求。我们不是为日用的饮食祷告吗？这也是主教导我们祷告的内容之一，而主也每天答应了我们祷告，使我们每天都饮食饱足。 主每天都答应了我们这个祷告。当这些基本的需求得不到满足时，我们痛苦难过，这些是正常的反应。不要忘记，主耶稣曾以五饼二鱼喂饱的5000多个人。他没有只是告诉跟随他的人你们要属灵，他亲自以五饼二鱼喂饱了跟随他的5000多个人。因此他劝勉也鼓励他的子民要帮助有需要的人。当我们饥饿难当的时候，是很难谈论幸福的。父母很难感到开心，但他们因为经济匮乏不能送孩子上学，反要孩子为家庭生活需求去奔波劳力。在一些国家的贫困地区，人们不能送重病的家人到医院就诊，因为他们无力支付医疗费。我们听过见过许多国家儿童被迫劳役，为要得极少的工钱买食物糊口。除非我们曾面临这样严峻的经济问题，经历了贫苦，要不然我们就不能对金钱问题随意言之。那些极度贫穷的人，这些对他们真的是很大的问题。在他人饥饿的时候，我们不应该要求他们要幸福，我们需要的是帮助他们填饱肚子。约翰一书3:17说，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贫乏却塞住怜悯的心，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也就是说，有个弟兄到你家里说他十分饥饿，你却只是告诉他你要相信主，却不帮助他供应他身体上的所需。箴言30:7-9。请把圣经翻到箴言30:7-9。我求你两件事，在我未死之先，不要不赐给我。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使我也不贫穷，也不富足，赐我虚用的饮食。恐怕我饱足不认你，说耶和华是谁呢？又恐怕我贫穷就偷窃，以致亵渎我神的名。极端的贫苦甚至使我们犯罪偷窃，我们真的是需要金钱。当我说金钱不能买来幸福，但不要忽视我们有许多的需要，是我们有许多基本的需要是要金钱来满足的。然而我们也应该知道，金钱的加增不会给我们的幸福感带来同样幅度的增长。这表示收入100万的人不会比收入10万的人多感到10倍的幸福。金钱带来的幸福感是有一定的限度的。根据卡尼曼的调查数据，年收入超过七万五千美元的幸福感就不再随着收入增长而上升了。使徒保罗也不忘教导富足的人， 请把圣经翻到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七到十九节，让我们一起读。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只要依靠那后世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又要嘱咐他们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叫他们持定那真正的生命。使徒保罗说，不要依靠那无定的钱财。你若依靠无定的钱财，终究会终究会使你后悔。要为自己积财宝在天上。保罗没有认同富足等同于幸福，而是劝诫我们要用财富积成美好的根基在天上。当我们不怎么有钱的时候，一点食物就让我们满足了。但随着我们生活富足了起来，我们花更贵的钱买来的食物，却不让我们感到更满足。当然，我们还需要区分高收入带来的舒适便利和幸福本身的差别。高收入会带来舒适和便利，但这不等同于你就感到更幸福了。金钱可以买来舒适便利，但这不会自然就产生幸福。金钱可以买来更好的车子、房子、酒店住宿和食物，但却不能使富足的人感到更加的幸福。不要混淆了舒适便利和幸福本身。因此不要感到惊讶，不单有很高的国民幸福指数，即使那不是一个经济发达的国家。因为追求金钱的人没有注意到，虽然我们的幸福感一部分是来自钱财和享受，但许多人从无愧的良心、美德、工作、信仰与神的关系、投身伟大思想和作为里得到的幸福感，这一切都和金钱无关。马太福音六章二十节说，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锈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这地上的金钱只在今生有用，并且还有失去的危险。另一个可悲的事实是，爱金钱的心会影响我们爱神的心。如马太福音六章二十四节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马门是财力的意思。贪爱钱财的后果非常严重。我们想依赖金钱得幸福，而我们都知道那是不可行的。许多事我们是用金钱买不到的，所以我们有时候会听到那些听说很有钱的人却致力于瑜伽、冥想和寺庙技术，他们明显可以住在奢华的酒店里，他们为什么去愿意去寻找那简陋的寺庙技术呢？ 他们的财富不能填补和满足他们富裕生活里的空虚。有时我甚至想，有些人他若没有那么多钱财，他或许会更幸福一点。还有一个危险之处，即是人们用金钱取代了快乐、幸福的人际关系。一位加拿大高等研究院的合作编辑和负责人说，在挪威，人们互相粉刷对方的房子，这是很常见的，即便他们都有能力雇人来粉刷，他们费心费力互相帮助，这几乎成了一种社交活动，这些活动对他们的幸福感有极大的帮助。活动许多许多活动商业化，其实更多的人们更多去通过买卖而非自己动手或互相帮助来解决需求，在这当中我们错失了一些东西。与其我们互相的帮助，我们更多时候用金钱来解决许多的问题。你和父母的关系是什么样呢？你供给你给他们礼物，为他们买东西，却不够关心他们，是不是这样的呢？金钱可能在亲人包括至亲手足里成为争吵的中心。圣经里有一个例子，路加福音12:13-15，那个人他有一个很宝贵的机会可以来和主可以来询问主耶稣。他来对问主说，这件事记录在路加福音12:13-15，众人中有一个人对耶稣说，夫子，请你吩咐我的兄长和我分开家业。耶稣说，你这个人谁立我做你们断事的官给你们分家业呢？于是对众人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盛。家庭财富使兄弟手足之间产生争执和嫉妒，人类贪婪的心在他们之间扮演了邪恶的角色。在这种情况下，金钱为家庭带来了不幸。见过许多这样的例子，工作可能也是幸福的源头之一，而金钱会带走工作的乐趣。许多人认为不用工作的生活就像天堂的生活，许多人认为不用工作的生活就像天堂的生活，但是不用工作的生活不会使我们感到幸福。亚当在犯罪堕落前在伊甸园里做工，伊甸园内的一切对亚当和夏娃而言都是完美契合的，工作对他们都是一种祝福。我们听说过有人在中彩票得大奖后生活受到严重的影响，甚至在侍奉主的工作上，从任职的退休，教会退休不代表就无所事事了，就不再服侍主了。我们还是有许多的机会去服侍主。 我们要为主做工，直到我们最后一刻。我们要为神做工，这将给我们带来喜乐，使我们感到幸福。但可悲的是，很多人在服侍，在主的侍奉上发怨言，没有体会那属从天而来的喜乐。仅有很少数的人可以脱离金钱的招揽。你可能听过亚西西的圣徒方济各，他撇弃一切，决心要打破世俗物质的枷锁。许多人以金钱为自己的安全感，那多少金钱让你感到最大的安全呢？多少的金钱是足够的呢？许多人可能没有意识到自己在金钱方面的执着。然而，圣经教导我们，施比受更为有福。我想鼓励大家能够积极的奉献，在金钱上面的奉献，这是一种特权，是一件荣耀的事。第二，权势地位可以买到幸福，因此弱势就被认为是悲惨的。人们认为当他们软弱、地位低下的时候，他们就是不幸福的。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激烈争夺并保持大量权势和高等地位的众多原因之一。这种情况甚至发生在甚至在服侍神的神职工作者之中。他们对比教会的人数和情况，力量带给我们一定程度的快乐，这是不假的。就像金钱一样，是有一些基本的需求，但是却不能说力量越大，幸福感越高。我们若要谈到力量，我们可以谈到各种各样的力量。有身体强壮的人，碰巧是内心软弱；也有身体柔弱的人，却有强大的内心。我们不得不想到为基督殉道的圣徒们，还有大卫，一个牧童对抗巨人歌利亚。相反的，我们也见过许多外表有力量的人，却内心脆弱。我们也不要忘记，使徒们是怎样在为主的名监禁受鞭打的时候感到喜乐。即便他们被欺压受逼迫，他们却不是不幸福的人。想要依赖外界因素去过一个幸福的生活，是一个非常不合理的方式。比如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自己的健康和地位上，那我们就发现这个信心是暂时的。有过去的时候不能长久，当我们失去健康、软弱、生病的时候，我们的信心若建立在健康之上，我们自然就成了最悲惨不幸的人。如果地位让我们自信，那我们是不是要永远保持着地位呢？斯宾诺莎 西方近代哲学史重要的理性主义者十分恰当地说，所有的幸福或不幸福取决于我们对所爱的对象，我们所爱的对象它的质量如何。它是暂时的还是永久的呢？传道书的作者说到生命的虚空，传道书是所罗门王所写的，他是一个极其尊荣富足的人，但他却说到生命的空虚，只有愚昧的人才会依靠暂时的事物去得取长久的幸福。权势和地位难免带来了嫉妒和尊敬，甚至是仇恨。即使是主的门徒，当他们都想在天国伟大的时候，在他们中间也出现了愤怒和嫉妒。他们与主同在三年，与主同吃同喝，共同进退，但在他们当中想要，在他们当中争论谁在天国伟大的时候，他们中间也出现了愤怒和嫉妒。虽然他们有主与他们同在，却不感到幸福。当他们野心勃勃想要伟大的时候，他们马上就失去了幸福。通常一个人越是强大和出名，他越是具有竞争感，他觉得自己值得尊重和称许，他是别人，不是成为他的追随者就是他的敌人。我曾见过在圣经学院里有一个很有声望的教授，因为别人比他年轻的声望提高，使他感到嫉妒。所以这种情况也出现在基督徒的圈子里。所以我想这种情况在世界上是更加的激烈。在工作场合、学校和任何社区，包括教会，恐吓现象一直是个问题。想要得到权力，对别人产生影响的人，恐吓威胁那些可能会反对他们的人，甚至许多教会里也出现了权术之争，紧接着使教会遭受内外分裂，因为个别的人过分的想要去影响干涉别人。 为幸福向往权势地位可以有许多的表现形式。我们可以想一想骄傲，我们认为自己比别人强，我们不断地把自己和别人做比较，想要自己看起来比别人强。但这却不会给我们带来幸福。箴言十一章二节说，骄傲来，羞耻也来，谦逊人却有智慧。骄傲不会使你感到幸福。箴言十六章十八节，你愿意读一读吗？箴言十六章十八节，骄傲在败坏以前，狂心在跌倒之前。我们也可以想想愤怒，我们认为我们有愤怒的理由是可以借以这些理由为开脱的。这些理由有很多，比如我们愤怒是我们认为别人侵犯了我们的权利，公路暴力行为就是一个这样的例子。很多人在公路上感到十分的愤怒，因为许多人在开车的时候侵犯了别人的权利。我们愤怒也有可能是因为我们的偏见，我们根据自己的标准和观点来判断衡量别人。我们的判断和观念难免有失偏颇，其结果就是我们对别人产生了愤怒的情绪。第三个可以使我们愤怒的原因是由于我们没有实现的梦想，别人却看似享有我们梦想的一切。这也使我们感到愤怒。我们觉得第四个使我们感到愤怒的原因是我们的愿望没有达成。在每件事上我们都有自己要坚持的地方，但当这些愿望受阻挠的时候，我们就愤怒了起来。在圣经里有一个这样的例子，就是先知约拿对神的愤怒。我们也可以因为嫉妒之心产生愤怒。箴言二十七章四节说，愤怒为残忍，怒气为狂澜，唯有嫉妒谁能敌得住呢？愤怒怒气都是不好的，但是嫉妒没有人能抵挡得住。箴言十四章三十节说，心中安静是肉体的生命，心中安静是肉体的生命，嫉妒是骨中的朽烂。也就是说，嫉妒败坏我们的肉体，败 败坏我们的肉体和心灵。对此我有一个例子来说明。十多年前我认识一个年轻的女人，她十分的出色，她也很爱神，想要侍奉神，她自身条件很好，环境也非常好，令她身边的人都十分的羡慕。她后来认识了一个年轻人，他和这个人他和这个男人很投缘，也都有爱神的心，而那个男人看似也是个很好的结婚对象。后来他们就结婚了，所以这个女人她不仅有很好的境遇，还有婚姻也相当的好，让她身边的人都非常的羡慕。然而之后发现这个男人是个骗子，是个坏人，甚至有家暴的行为。他们几乎过不下去了，后来他们就分居离婚了。这个女人的心碎了，她回到家乡，想要从朋友那边得到安慰，所以他向他的朋友诉说他的惨况和痛苦。然而他发现，在那些朋友在听他讲这些痛苦的故事时，朋友内心隐藏着幸灾乐祸，而非同情之心。他对我说，我没有注意过，我没有想到过他们原来心里是这样的，是这样想的。在我诉说我痛苦的时候，他们却在心里悄悄的欢喜。嫉妒是又恶又毒的，我们也是易怒的人，这是关乎我们内在的性情，我们的愤怒会传染给我们身边的人。箴言21:19说，宁可住在旷野，不与争吵使气的妇人同住。愤怒毒害我们的灵魂， 不是我们的幸福良方。第三个有关世人对幸福的观念，那就是幸福的人总是感到幸福的。一旦有不幸福的情绪，那我们就是不幸福了，这是对幸福最不巧的误解了。当一些词语像快乐、欣喜、满足这些词与幸福可以互用的时候，就产生了问题。你认为这些令人快乐的经历必须不断的发生。劳伦奥利弗说，你不知道何为幸福，除非你有时经历着不幸福。若没有经历不幸福的经历，你也不知道何为幸福。也就是说你现在感到幸福，是因为你曾经经历过伤心难过。这是一个合乎逻辑的结论。若没有流泪撒种，我们如何欢喜收成呢？我试图传达的是，幸福不是一种我们必须不断保持的情绪高潮。如果真的有人总是性情高涨，这也是不正常的。我们若不知道不幸福是什么感觉，又怎能认识并且衡量幸福呢？关于这一点，在下一次信息中会再具体的讲。幸福与否不仅在一件事的结果上，还有在其的过程中。有人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说幸福是顺性无为，我们顺性无为，不再去追求它的时候。还有人说，如果你不停地追求幸福的内容，就永远不会感到幸福。还有人说，幸福不是一个目标，是一个良好生活的附带产品。这一些对我们的幸福观有很大的影响。生活中遇到难题，并不代表我们就不幸福了。生活里有不定因素和顾虑之处，也不是因此我们就是不幸福了，因为这或许只是一个过程。比如学生考试的经历，他们在学习的时候极其痛苦，极其艰难。你必须强迫自己来学习，你是否就是不幸福了呢？幸福不是一个没有困难的状态。保罗在罗马书5:3说，我们就是在患难中也是要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使徒雅各也在雅各在雅各书1:2也说，我的弟兄们，你们若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虽然结果不如我们所愿，但是因为参与，因为其过程， 使我们感到幸福。虽然我们没有得到我们想要的结果，但我们在过程中尽心尽力了。因此，幸福的观念是有很大的个人差别，在每个人的观念里有很大的差别。属灵不代表不切实际。想一想诗篇第23篇，一开始讲到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们必不致缺乏。接着说到我们有时会被带到青草地上和安歇的水边，然而有时我们也会经历死荫的幽谷，甚至要面对敌人。然后神要解救我们出死荫的幽谷，使我们在敌人面前得胜，这才是真实的生活，在主里的幸福生活，就并不排除我们要面对危险和凶恶。因此对幸福的概念要实际，不能只是理论上的。我们说的是基督徒的幸福生活，不是说一个没有困难、没有试炼、没有失望的生活。幸福生活不是一个像童话故事的幻想。情绪是短暂的，它可能有时令人愉快，并且有一定的重要性，但它却不是幸福的衡量。我们可以时而感到悲伤，但总体是幸福的。金钱、权势、地位不能为我们买来幸福，幸福也不是一个持续不断的情绪高潮。当我们错误地理解幸福时，我们的生活也出现错误的追求，错失了机会去享受神赐给我们的幸福。真正的幸福不能只建立在暂时的事物上，因为暂时的事物会消失。真正幸福的人，他们的依靠在于他们永生的神，永不改变的神。很有可能是你应该要感到幸福，现在就要感到幸福，但你却不这么觉得，因为你对幸福的误解，你俗世的追求，你的罪，你的自私和欲望。幸福开始于我们意识到自己的错误、罪恶、世俗的梦想，并且进到寻求神和他的同在里，除去我们的神和我们对他顺服的心，就没有永远的幸福。下一次我会继续这个话题。在这之间，我希望你们可以好好的想一想有关幸福这个话题，让我们一起祷告。